甘霖圣经研究系列。创世纪之四，我不容你去。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张子华牧师原著，王宁华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生命查经创世纪系列第四个部分，雅各生平，我不容你去的第一讲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以色列民族的先祖，神也自己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在创世纪系列前面的三个部分里，我们已经思想了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亚伯拉罕的生平求主不要动怒，和以撒的生平翻祭的羊羔在哪里。这一次我们就要谈到雅各的生平了。我们前面说了，雅各是神所拣选的列祖之一，他是一位神所爱的传奇人物。不过很多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对雅各都有很多的误解，有人说他是骗子，有人说他特别狡猾，甚至有的传道人在讲台上把他骂得一文不值。事实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仔细查考雅各的一生，却发现雅各绝对不是一个这么坏的人。我看见雅各的长处，更看见神怎么样深深地爱着雅各。其中那一段关于亚伯渡口的记载，给了我很深的启迪。因为那段经文让我认识了雅各，看见神是怎么样改变了雅各的生命。神引导雅各结束了他前半生在生命的追求。在亚伯渡口，雅各被神打伤，这件事情就成了雅各一生的转捩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思想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曾经为自己哀哭，也为教会哀哭。因为雅各前半生的生命就是真真实实地描写出我自己的失落，也是彻彻底底地描写出今天教会叫人叹息的光景啊。所以我求神使用这篇信息来改变您，因为神曾经借着这个信息改变了我。创世纪32章26节记载了雅各向神的恳求，他对神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这个祷告扭转了雅各的一生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一生需要几个转捩点呢？一个、三个、十个？对雅各来说，一个已经足够使他的生命完全改观了。雅各知道神要他结束他前半生的生活方式，结束他自己的理想、目标、抱负、手段。更重要的是，雅各知道神爱他，神不会放弃他。弟兄姐妹，在一般人来看，人生的转捩点是个机会。中国在2001年年底成为世贸的成员国，于是很多人涌进中国去寻找商机，也就是做生意的机会。他们希望借着这个机会，或者发一笔大财，或者尽情展现一下他们经商的才干，或者商而优则仕，成为新一代的政治红人。可是对神的儿女来说，弟兄姐妹，人生的转捩点完全是出于神的怜爱。我们要知道，神的儿女一生都是活在神的怜爱里，以致神一再地把转捩点放在我们面前。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，保罗说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就是生命的转捩点。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耶稣为我们被列在罪犯之中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从此可以脱离罪犯行列。可见这个转捩点比任何一个商机更重要，是神的怜爱使他把这个至大至重的转捩点赐给了我们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3节，保罗又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 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。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亲爱的朋友，生活在神怜爱之外是特别可怕、可悲、可怜的事情。您也像从前的保罗一样，生活在不信不明白的光景里，受折磨、被伤害、受挫败，在失落痛苦里挣扎吗？记住，神仍然爱您，他不愿意放弃您。那个晚上在亚伯渡口，雅各独自一个人，他有妻子却好像没有妻子，他有儿女却好像没有儿女，他有丰厚的家产却好像一无所有。凄凉、孤独、伤痛、惶恐、惧怕，他前半生所经营的就像眼前亚伯渡口的河水，很可能就此一去不复返。他的家就像天上的星宿被厚厚的乌云遮蔽了一样，在各个以扫的怨恨底下看不见一点亮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忽然来到他的面前，跟他来了一次世纪大摔跤。神为雅各分析他前面的半生，又对他保证，保证神对他的信实永远不会改变，并且让他明白什么是应许，什么是从神而来的福分，什么是恩典，神奇妙的旨意是什么，血气之勇是什么，今生的骄傲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神苦口婆心、掏心掏肺地劝诫雅各，要雅各改变生命的航道。这不是像一场激烈的摔跤，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世纪大摔跤吗？哪里想得到雅各还是无动于衷，他既不答应也不肯改变，意思就是连神也胜不过他啊。问题是，弟兄姐妹，很多基督徒不是比雅各更强更硬，就像圣经形容的是硬着景象的百姓吗？我们强，因为我们有才华、有学位、有身份、有背景，师出名门，家财万贯。我们硬，因为我们过去无往不利，才华毕露，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年轻有为，能够独当一面。所以神的慈爱对我们没有作用，神的真理对我们没有作用，神的忍耐和大能对我们都没有作用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慢一点，神所做的一切真的没有作用吗？不，神对雅各所做的一切使得神后来必须对雅各动武。问题是，弟兄姐妹，假使神真的对雅各动武，雅各不是必死无疑吗？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5节说，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如果神照着他的强壮对雅各动武，雅各哪有活命的可能呢？可是神爱雅各，神不愿意放弃雅各。创世纪32章25节说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意思是神只是把雅各打伤了，目的是要雅各警觉并且悔改。结果前半生以自我足够胜过恩典足够的雅各，现在完全倒转过来，他凭着恩典足够胜过了自我足够。从此以后，雅各渴望神的福分胜过渴慕一切。雅各的诞生记在创世纪25章。雅各的父亲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是那位应许之子。同样的，基督徒也像以撒一样，是凭着应许成为神的儿女。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13节，使徒约翰说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后来以撒的妻子利百加生了一对孪生兄弟，首先出来的是以扫，跟着出来的是雅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， 这对孪生兄弟在母腹里彼此相争，带给怀孕的利百加很多的痛苦。于是利百加去求问神。创世纪25章第2节和第3节，神回答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预言肯定对利百加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。我们从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两件事情就有理由相信，利百加曾经把神的这句话告诉雅各，甚至鼓励雅各去争取神的福分。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千方百计地去争取长子的名分，也是旧约圣经里有名的红豆汤事件。雅各用一碗红豆汤帮助他自己很快地得了长子的名分。弟兄姐妹，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而是雅各深谋远虑、精心策划的结果。在雅各的心目里，长子的名分本来就应该是他的，他把他应该有的名分得回来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因为神不是早就预定要把长子的福分赐给他吗？至于第二件事情，就是利百加给雅各出主意，让雅各用诡计去得到父亲给长子的祝福。这叫我们看见利百加和雅各实在是一条心的，他们两个人都认定了神的预言肯定会实现，所以他们通力合作争取长子的名分和福分，这些都只不过是顺天行事而已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从圣经的记载来看，当时雅各确实不认为这两件事情有什么不对，这种自我足够的意识就是雅各前半生的导航仪。换句话说，他的人生哲学是要善用自己的本事来成就神所赐的福，也就是所谓的自我足够胜过恩典足够， self-sufficiency over grace sufficiency。 很可惜的是，雅各这种灵性的光景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灵性的光景。我们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没有让神的福分成为真正的福分，或者说没有让神的福分成为真正的恩典。我们习惯用自我足够来扭曲恩典足够，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神已经把他的福分和恩典加在我们身上，可是我们总是觉得光是有神的赐福这是不够的，还要我们自己加上一把劲儿才成。神所赐的福不过是原料罢了，如果我没有把酵素加进去，面包怎么会出现呢？不错，我需要神，可是神也不能没有我啊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自我足够胜过恩典足够，这就是雅各前半生的写照啊。再说到雅各的名字，对希伯来人来说，父母给儿女起的名字肯定有特殊的意义，这个名字可能代表父母对儿女的期待和心愿，也可能是为了纪念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或者地点。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和希伯来人有一点类似，不过希伯来人和我们最大的差异就是希伯来人有神的启示，中国人没有从神来的直接启示。这个分歧就像自我足够和恩典足够一样，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。您看，我们中国人为儿女起名字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世界的昌和盛，财和富，要不就是希望命运能够发和顺，生意能够成和旺，生活能够吉和祥。有些人更因为迷信的缘故，以为缺水的就要补上水，所以给儿女起名叫做江啊、河啊、青啊、海啊，如果缺金的就要补上金，所以给儿女起名叫什么金、什么银或者什么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人特别现实，自己这一代贫穷卑贱，就把盼望放在下一代，期待子孙如果不能够大富，至少也要大贵，自己这一代没有过过好日子，就指望下一代不要像自己这么受苦。有一对夫妇，他们移民加拿大以后，听见人家叫加拿大是 Canada， 读起来很像艰难大，他就给他们双生的女儿起名叫做安安和乐乐，因为他们盼望这对女儿能够一辈子安安乐乐。 不要过艰难大的日子。我在美国中部牧会的时候，曾经带领一对老夫妇信主。他们信主以前，给大儿子起的名字是东城，给小儿子起的名字是西旧。您看，这不就是父母对儿女的心愿吗？期待他们能够安安乐乐，凡事东成西就。可是希伯来人的名字就别具一格了，他们的名字或者是反映他们父母生他们时候的心情或者环境，或者是为了要表达某个特殊的意义。像雅各父亲的名字叫以撒，意思是喜笑，因为神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行了一个神迹。当时他们两个都年纪老迈，撒拉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了，神却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要给他生一个儿子。创世纪17章17节，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这一类的例子在圣经里到处都是。那么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。为什么雅各的名字是抓呢？因为创世纪25章26节说，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弟兄姐妹，雅各的前半生不就是不停的在抓吗？他抓长子的名分，抓父亲的祝福，抓心爱的女人，抓财富和金银。至于雅各为什么要抓呢？我们仔细查考圣经就会发现，在雅各拼命抓的背后，其实有一个相当高贵的动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暂且不要先给雅各下定论，说他是野心家，贪得无厌的人，是个心术不正的坏人。雅各的抓是为了一个崇高伟大的目的，那就是他要用自己的聪明、才智、机会、创造力和想象力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应许和福分。因为按照神的计划，神要做雅各家的神，雅各家要成为大族，比以东族，也就是以扫的后裔更显赫。所以雅各看重神的应许与福分。问题是，他以为神的计划需要他的帮助才能够成就，如果没有他的参与，神的应许恐怕会落空了。这就是雅各前半生所犯的错误。弟兄姐妹，有人说雅各是个坏蛋，也有人说雅各是个大骗子。这些说法不但对雅各不公平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是的，我在前面已经一再地说，神要雅各悔改，放弃他前半生的生活方式。可是雅各实在不是什么坏人，他前半生唯一的失败和错误，就是他不愿意等候神，用神的方式来成就神给他的福分与应许。从圣经的记载来看，雅各肯定很清楚他和神的关系，也特别相信神的应许。在他成长的过程里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利百加曾经把神对他说的预言告诉雅各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他们母子两个相信神的话，绝对不会出尔反尔，所以他们看重神的应许，这是很自然的。再说，雅各虽然和以扫一起长大，可是他们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却完全不一样。哥哥以扫没有严肃的人生目标，他只顾享受狩猎的乐趣，满足口腹的欲望。他虽然身为长子，对长子的名分却一点儿也不在乎。我也有理由相信，神对利百加说的那些话，以扫不会一无所知。在闲话家常的时候，利百加总是会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两句吧。可惜的是，以扫根本不以为意，从来没有认真地把神的话放在心上。他或者把神的话当作无稽之谈，或者想，既然兄弟两个各成一族，那么雅各管雅各的，我管我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不就得了？ 至于大的要服侍小的吗？我做哥哥的也不在乎。而雅各呢？雅各特别在乎神的应许，他看重长子的名分，他坚定地相信神的福分是属于他的，并且热切地盼望着神的应许实现。弟兄姐妹，这并没有错啊，所以他要用最快最直接的方法来得到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福分，结果他不择手段地去抓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这个错不单单是像我们从事情的表面看的不择手段，这个错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，那就是他要照着他自己的办法来帮助神实现神对他的应许。他甚至以为如果没有他的帮助，神的应许就不能实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雅各的名字就是抓。他虽然用错了方法，不过他的行为却表现出他是多么重视神的应许和神所赐的祝福。所以神不但没有弃绝雅各，新的雅各更成为以色列人的列祖之一，能够和亚伯拉罕、以撒平起平坐，他们在希伯来民族里的地位可以说是至高至尊的。有一个人，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特别富裕的家庭里，一般人家没有的他通通都有，而且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爱主的基督徒，每个主日一家人一起到教会去敬拜神，风雨无阻。后来这位年轻人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成了神的仆人。他这样顺顺利利的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直到拿了博士学位，真可以说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。他父亲去世，留下一笔很大的遗产给他，让他一生不愁吃不愁穿。所以在他最初牧养教会的那些年里，他实在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应许，也不懂得什么是神的祝福，当然他更不知道怎么带领弟兄姐妹看重神所赐的福。他习惯了用钱来解决教会的需要，侍奉神既出钱又出力，赢得很多人的爱戴，这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就这样十多年牧会生涯他都风平浪静地度过了。谁知道有一天他忽然生了一场大病，这才叫他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无助。当时很多弟兄姐妹向他做见证，说到他们自己是怎么依靠神的，要他认识依靠神有多重要，又告诉他再多的钱也不能救他的命，甚至有人直率地指出他的问题，劝他看重神的应许过于人的办法。于是他醒悟过来，并且向神悔改，决定把一大半的家产奉献给神，重新学习依靠神的应许过每一天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这位年轻传道人的故事不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吗？我们看自己的办法比神的恩典更多，当我们所侍奉的机构或者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想方设法开董事会、耍政治手段、打通关系，而不是凭信心仰望神的应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人批评雅各，却不知道雅各是个最看重神应许的人。在看重神的应许这件事情上，雅各确实是我们的榜样。雅各所犯的错，就是想要用人的计划来帮助神实现神的应许。雅各的症结是自我足够胜过恩典足够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再说，雅各是个明白神的祝福，也盼望得到神赐福的人。他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是实实在在的，在神绝对没有似而又非的。可是同时，雅各也是一个信靠自己的典型人物，他从来不会忘记提醒自己，我还有时间等下去吗？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，神的应许不是就落空了吗？他看见父亲已经老迈，自己的年龄也已经不轻，更叫他担心的是父亲大人吃野味的兴趣越来越浓，而他根本不懂得打猎，相反的打野味倒是以扫的专长。这么一来，雅各不是处在不利的地位吗？以扫得宠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大吗？如果哥哥向父亲求长子的福分， 父亲肯定会给他祝福，神的应许不是就全盘落空了吗？雅各思想着，雅各盘算着，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。以扫从外面打猎回来，舌干唇燥，又渴又饿。他闻到一阵阵扑鼻的香味，原来是雅各刚刚煮好的一锅红豆汤啊。创世纪25章30节，以扫就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哇，雅各心里想，这真是个大好的机会啊，我这下子可以让神成就他在我身上的应许了。于是雅各大胆地要求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，雅各也真的成功了。现在既然雅各已经得到了长子的名分，下一步就是要得到长子的福分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扫和雅各虽然是双胞胎，可是他们两个人的体质、体型和声音都不一样，尤其是以扫浑身是毛，雅各却皮光肉黄。以撒在60岁生这两个兄弟，这两兄弟现在已经40岁，换句话说，以撒已经是一个100岁的老人，难怪眼睛昏花了。就这样，以撒的软弱成了雅各的机会，他在母亲的帮助之下使出了一招羊毛计。虽然老人家有点怀疑，但是羊毛计毕竟没有被拆穿，雅各又一次成功了，他得到了长子的福分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件事情充分地表现出雅各用尽自己的方法去抓，甚至面对神的应许，他也认为只等不做是不对的。雅各什么事情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，说穿了，这就是自我足够。在一个夏令会里，有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来问我说，神只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，这句话记在圣经里的哪卷书，哪一章，哪一节？他还说，神只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，神助自助者，这句话真是既可信又真实，可见神确实是一位智慧的神啊。我觉得这个青年很可爱，他在大庭广众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不愿意叫他难堪，所以我另外跟他约了一个时间谈这件事。这位年轻人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，他从前在内地的某个家庭教会聚会，他很诚实地告诉我，他一生都依赖神的恩典，也依赖自己不断的努力，以致有今天的成就。他在家乡的时候，曾经听见有人讲到用神助自助者作为题目，后来虽然忘了那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，不过他照理性来判断，认为那句话特别有道理。当然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圣经根本没有这么一句话，可是很多基督徒不但受这句话的影响，而且这句话的影响还特别深。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失落点，那就是我们都跟着雅各的脚步，没有完全的信靠神。我们一方面知道神的应许，一方面却用很多人的办法、人的计划来处理各样的事情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还是不能摆脱自我足够的捆绑，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够、自己的无助，不愿意让神照着神的办法做事，实现神对人的应许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教会和今天的基督徒最大的需要，就是我们必须经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无助，单单让神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和我们教会的应许。圣经记载了但以理的故事，但以理不怕歹人的陷害，宁可死也不放弃他对耶和华的敬拜，他甘愿违背大利乌王的禁令，照常向神祈祷恳求，以致被抓判刑。虽然大利乌王一心要救但以理，想要用人的办法给但以理开一条生路，无奈最后还是不得不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去喂狮子。可是很稀奇，在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去以前，大利乌王竟然对但以理说，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。但以理书第6章18节到23节是这个故事最扣人心弦的一幕。王回宫，终夜进食， 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。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。临近坑边，哀声呼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：“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”但以理对王说：“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”王就甚喜乐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但以理的故事给了我们什么重要的启示呢？是的，但以理在狮子坑里是完全无助的，不但没有人可以帮助他，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办法帮助他自己。可是但以理完全信靠神，信靠神的应许和神的保护，结果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是神封住了狮子的口，是神叫狮子不能伤害信靠神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以理的信心不就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信心吗？神不需要我们的帮助，神更不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办法、自己的计划、自己的打算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。雅各失落了这样的信心，今天的教会也失落了这样的信心。伯特利原来的名字是路斯，雅各梦见天梯的地方就在那里。雅各知道哥哥以扫因为不甘心长子名分和福分被他骗去而怀恨他，所以听从母亲的吩咐逃到哈兰他舅舅拉班的家去。雅各离开家，出了别示巴，来到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已经落了，就拿一块石头当作枕头，在那里躺下睡觉。在梦里，他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创世纪28章13节的上半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对雅各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”意思是告诉雅各，耶和华是雅各先祖们的神。然后13节的下半节到15节，耶和华给雅各一个应许说：“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个启示和应许是在雅各孑然一身、前途茫茫的时候神所给他的。就像哥林多前书2章9节说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、耳朵未曾听见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所以创世纪28章16节和17节，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就惧怕，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意思是神的殿。然后雅各在神的殿向神祷告。很可惜的是，这个祷告还是充分地表现出他的自我足够。可见弟兄姐妹，雅各虽然经历了属灵的震撼，他还是没有明白恩典足够的道理啊。雅各的祷告是这样的，20节到22节，他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、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个祷告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，充满了自我足够的酸味吗？雅各的祷告 只能算是他在和神讨价还价罢了。他所求的是一本万利，如果赚不到可观的利润，他就不愿意接纳耶和华做他的神。这样的祷告实在是太肤浅了，不是吗？事实上，只晓得向神求祝福的祷告是特别自私、特别幼稚的祷告。我们要神所赐的福气，可是我们不容许神来掌管我们生命里其他的部分。我们不要神的掌管，我们要有充分的空间，我们要抓住我们想要拥有的，我们要在这个充分的空间里耍手段。我们求的是，神啊，你要在我的方法和我的计划上赐福给我，好让我万事亨通，马到功成，永远不会落空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雅各前半生的路线。在宗教生活上，我们中国人总是用无事不登三宝殿来自嘲，因为我们大难临头的时候才烧香拜佛求神解救，平安稳妥的日子我们就把神抛在脑后。甚至有些人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，有事求人就想起了亲戚朋友，平安大吉就把亲戚朋友忘得一干二净。曾经有一对父母对我诉苦说，他们的孩子在外地念书，平常从来不给父母一通电话，一旦接到电话肯定有什么需要。弟兄姐妹，这不也是一般基督徒祷告的生活吗？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不是求这就是求那，我们只求神赐下恩典，却不求神住进我们的心里。我们只求神给我们的好处，却不要神的责备和管教。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就是一味的求，求福气，求恩典，求供应，求平安，求健康。弟兄姐妹，这十足是雅各前半生的生活。